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参加罗马书第十课救恩的实践，将身体献上活祭这堂课。那么这堂课主要所涉及的篇幅呢，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告诉你的真理进一步向我们开启，你的爱也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在罗马书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讲到救恩的道理哈。那么实际上，不管我们是在讲外邦人，在讲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始终是围绕着什么是救恩，这个救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的话，保罗就像他和其他教会所写的书信一样，从真理或者道理的部分呢，就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部分。换句话来，他从相对比较抽象的一些的道理，就讲到实际上我们生活上面的应用。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或者基督徒的生活。其实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从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开始寻求福音、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或多或少会被周围的基督徒所影响。那么因此的话呢，在某些的例子里面，我们往往看到这些周围的基督徒他们生命上面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因此就吸引我们开始想要去效法他们。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人都有一个向往善、向往美的一个冲动在那里。我不把它当作本性来讲，因为我不同意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人总有一些喜欢别人对自己善良，喜欢别人对自己欣赏，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要追求我们常常说的某一种的境界也好啊，某一种的这个思想的状况也好，想要去模仿效法这样的人。那么因此的话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笑话也好，悲剧也好啊。那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呢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啊。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一个是浸信会的教堂，一个是犹太教的会堂，他们正好是在一条街的这个两面啊，彼此相对。那么这个犹太教的拉比就发现很奇怪啊，这个对过的这个浸信会的教会非常的兴旺，每个星期天主日的时候啊，车水马龙啊，结果呢连这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他就觉得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犹太人的会堂呢是门庭冷落，门可罗雀，所以呢他就觉得非常的羡慕，他就想要找到对过那家浸信会如此成功的秘诀。他就开始观察，一开始他去观察，他也跑到里面去看啦，他找不到有什么诀窍。后来呢，经过他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的观察，他发现有一条比较不寻常，不寻常的事情呢，就是每个主日，也就是星期天的早上呢，当人们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之前呢，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就会把他自己的车子 停在教会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就拿这个水管开始洗他的车子啊。然后这个犹太教的拉比发现过以后如获至宝啊，他说这一定是成功的秘诀。所以到了第二个星期星期六的时候哈、啊、这个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呢就把他的车子也停在了这犹太会堂前面的停车场，然后呢他就拿出一把锯子开始锯那个车后面的排气管。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呢，我待会儿再给你们解释哈。那么你觉得这样有用吗？当然没有用，这边还是很兴旺，那边还是很冷落哈。那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懂这个笑话。那么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是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哈，这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对啊，因为这个笑话的 punchline 哈、啊，必须你要明白犹太人他们的风俗，你才能够觉得很好笑哈、啊。好，那我们就讲中国人的笑话。以前有两个秀才，一个秀才姓张，一个秀才姓李啊，他们各自结婚都娶了自己的太太。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张秀才去拜访那个李秀才，去敲门。那么李秀才呢不在家，他太太呢就出来迎接，很热情，还说对不起我家相公不在，那您请坐。然后呢说您贵姓？那这个张秀才说哦我姓张。然后这个李太太就说哦原来是弓长张啊，啊这个那个时候叫做内人，或者叫做，那为了大家现在生活的现在，我把它现代版一下。结果呢这个张太太呢就问这个李秀才说啊，他说先生你用过膳了吗？没有用过膳呢可以在这里用膳。结果呢这个张秀才呢就觉得这个李太太哈、啊、温文儒雅哈 啊非常的礼貌，非常的有教养，非常羡慕。回到家里以后呢，他这个张秀才呢就跑去跟这个张太太说你看我今天在李秀才家哈、啊、得到这样的礼遇啊，哦、啊、他这个张太太真的是非常的娴熟哈、啊、这个通知书达理，温文儒雅。然后呢这个李太太呢听了以后呢就张太太听了以后呢就撇了撇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也会啊。诶真的是很巧，同一个礼拜呢，结果李这你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呢啊。这个张秀才去拜访李秀才，没有碰到他，对不对？那么李秀才呢就觉得说诶他要回访一下，所以呢他就来拜访这个张秀才。结果呢一敲门，那天真的也不巧，正好张秀才呢也不在家，所以呢这个张太太呢就来接待这个李秀才。来过以后呢说哎呀不巧我先生不在家，您请进。然后一听是他这个先生的好朋友，说您贵姓？他说我姓李。哦原来你是工厂李啊。然后呢李秀才一听过以后说这是岂有此理。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张太太呢就拿出一把刀来哈，从厨房拿出一把刀来，然后就说他要热情款待啊，要来做饭给他吃啊。他就说这个请问这个李先生啊，你有没有善过？如果你没有善过的话呢，您就在我这里善了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类似东施效颦或者是邯郸学步这样子的例子哈，你就知道说当我们没有搞清楚背后的东西，我们开始去学习或者效法那些表面的，往往会闹出很多的笑话，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有很多的人，他们看到基督徒好的一个方面，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充满爱心，他们愿意去去关怀人，甚至牺牲自己去无私的去奉献，他们觉得诶这作为一个美德来说很好。但是当他们自己去想要去效法的时候，一方面他 他们觉得很难，他们做不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这样做做不出来，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当一个基督徒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前不久我去探访两位在我们小组里面的就是他们是夫妇，来我们小组已经两年了。那我们一直在小组里面一起活动，就是跟着教会的这个节目啊，每周都有查经的这个进度，然后我们在一起两年，在一起团契。那我一直很想知道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所以呢，我就和另外一个弟兄在两个星期前就去到他们家去家访啊。那结果就跟他们谈起救恩，那这对夫妇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啊。当我们开始跟他真正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说，原来哈，那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哈，圣经的教导却所知甚少。那他们来小组的目的，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碰到了一群好人，他们在这群好人的当中，他们也分享说，哎，跟我们在一起也受影响，所以他们好像也变得好起来了啊。好像夫妻的争吵也少多了。但是当我们问到这个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的时候，那他们却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我还不知道啊。可能神对夫妇来说，可能好像是一种代表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是一种的道德情操的境界啊。那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他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背景当中，往往我们被教导的就是先要去学习效法一些的榜样，比如说类似像雷锋这样的榜样，然后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才可以达到某种的标准，进而加入某种的组织。比如说我们从小是少先队、共青团，然后共产党啊，然后是好像你加入组织就表示给你一个肯定，说你已经功德圆满了，你达到这个标准了啊。甚至在加入共产党，他前面还有半年的预备期，叫做预备党员啊。那么这个预备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是在被考验、被观察的阶段。假如在这个阶段当中你表现得非常的好的话，那么好，恭喜你，你可以转成正式党员啊。那么其实在台湾或者是在其他各地的华人，那他们虽然没有这种共产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熏陶，但是从小我们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好像佛教的这个影响，就觉得说，哎，我们必须要做好事啊，来积功德啊。我们讲到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哈，或者我们也说啊，你就是要修桥补路哈，然后将来你才可以修成正果哈，好像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往往看到说，这样子的努力并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心理的平安。往往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所做出来的并不是代表我们真正心里所想的，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所做出来的是给别人看的。那么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到罗马书当中，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或者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当你如果你事先把第十二章看过一遍，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从第一节开始，保罗就提出很多很多的要求，整个通篇都是告诉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假如我们不讲罗马书的前十一章，从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直接开始讲，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很受用，因为是直接了当嘛，告诉我说怎么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然后我就既然你开出了这个条件，那我就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条一条一线一线，我想办法做到嘛，然后我就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因为这毕竟是在圣经上这么写的。但是今天一方面，如果我们花时间把保罗所提到的这些的对基督徒生命的要求一条一条来讲的话，光是一条我们就能讲一节课，你相信吗？甚至讲不完。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一方面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要行出来真的是不容易。另一方面是说，如果说光光是注意这一条一条一款一款的啊，我们也失去了对整个保罗原先用意的理解。换句话来说，保罗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道德的卫士哈，他就是写信给各个教会，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今天你们既然敢是这个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你们就必须要做到一二三四 ABCD， 这样你们才可以配称这样的称号哈。这绝对不是保罗的用意。那什么是保罗的用意呢？我们接下来会讲。但是如果你看我的讲义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从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四条，从篇幅上来说，这占了很大的篇幅，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二十四节结束。但是你从讲义上来看，我却是根本没有在里面写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这堂课所要讲的重点。假如说你满怀希望要来听听看我们怎么做到保罗所提到的这些要求，有没有什么诀窍，那么我敢保证你，你今天会很失望。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假如说我们再一次将第一节和第二节好好的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仅仅理解我们要做什么，而且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当我们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恰恰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这虽然是很吊诡的一种讲法，但是请你耐心来听我为什么这么讲。好，当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字，所以。当我们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警醒，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我们的汉语里面，我们讲到所以前面一定有一个什么，因为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所以二字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前面的那个因为。当我们在找前面因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罗马书虽然从章节的划分是断在所以这个地方，从所以这个地方第十二节开始，第十二章开始，但实际上第十二章真正的开始却是从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开始的。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我的讲义也有打出来，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一起把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读一下，一起来。来，身边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好，那么实际上当我们讲到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前面的原因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这里虽然不是对神所有特征的一个详细而完整的描述，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讲到整个救恩的过程当中，这个救恩 的主角是来自于神。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他列出来神他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而这个智慧和知识却和人的智慧和知识完全不一样啊。保罗曾经说，他说犹太人求什么神迹，希利尼人求什么智慧，而我们却是要传定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的道理在很多人的眼中是看为是愚拙的，但这恰恰是神智慧的所在。所以神的智慧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所能够理解的。不仅仅神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有难测的判断，而且他有难寻的踪迹。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可以清楚的预测神他的心意和他的作为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神了，他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一个小白鼠而已。有人经常说我不信神，除非啊你现在就叫神到我的面前给我看我才信神。那我请问，假如这位神是我随叫随到的，我是神还是他是神，对吧？那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第55章第8节到第9节，他也讲到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人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想法，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因果报应的想法来规划我们自己整个的一生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啊，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所以的话呢，我呢就尽量呢去做好事，所以将来我就有好结果啊。结果做到一半就发现说，诶，这个世界上充满着不公平，好像这个好人在受苦，恶人却是被高升。诶，这个不对啊，对不对？但不管如此怎么样，你还是觉得说，哎呀，还有好报，恶有恶报。那么当我们在追求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以前的方式来想啊，我要怎么样尽量的去做去做去做去做给别人看，然后怎么样，哎，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这恰恰不是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在谈论到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法得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被律法所绊倒，被耶稣基督所绊倒。为什么？他们觉得律法就是神给他们一个通往天堂的天梯，当他们可以一条一条都遵守的话，诶，他们就可以沿着这个天梯到天上去。当耶稣基督来告诉他们说，去斥责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的时候，是告诉他们说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那些人不接受他，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救恩的原因。今天假如说我们拿到保罗的书信，却把它当作像旧约里面的十诫，甚至是各种的规条一样去一条条遵守的时候，我们也落入了当时犹太人的背景。我们还记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特别对于当时的教会当中存在着要不要行割礼这件事情做出一个阐明。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当时的某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说他们要通过像守割礼，想要守一定的节期并且崇拜天使啊，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救恩。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说，这个救恩不是出于人的，这个救恩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整个罗马书都在讲一个因信称义的故事，对不对？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换句话来说，当保罗哈他在讲到所以的时候，他就把前面的原因在第11章的时候就讲出来，是说是神他为我们所预备了这个救恩，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摆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他和好。 前面我们所讲的一直是在讲这个，这个救恩离不开天父上帝的慈爱，离不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身受死，也离不开圣灵他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走向灭亡的罪人，却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本身这个救恩的预备就是天父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而我们要得到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当我们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想到说，保罗为什么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我们现在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好不好。啊，我们翻到了，大家翻到了，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读哈。好，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那么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节和第二节恰恰涵盖了整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以及后面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它的目的不是在于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做到这些能够得到救恩，恰恰是神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就是神的慈悲。我们当作活祭不是因为好像啊，你去参加考试有一个复习大纲啊，列出说啊，你按照这个复习考试通过了，你就可以得到怎么样的结果。恰恰是神他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你可以看到说，神的这个救恩他没有别的预设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你接受你就能得到。这个甚至可以不应该算作是条件，对不对？换句话来说，不是说今天在我们所做的这些人的当中，如果我们按照用某一种的这个中国人有一种叫做照妖镜，对不对？照妖镜这样一照，然后呢就发现说，哎，大概有一半多一点的人啊已经达到了要求，哎，可以请到这边走，我们可以一起上天梯进天堂啊。另外一部分人啊，完蛋了，你们哈，那神的救恩不是为你们预备的，对不起，你们就灭亡吧。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神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他是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这就是神的慈悲。这个慈悲不是以我们的行为为交换条件的，不是说今天神说我就在这里，你先做到这一步，然后呢我再做这一步，然后你再进一步做这一步，然后我到这边这一步，终于我们两方和好成为一了。不是这样的，是耶稣自己来到世上，甘心情愿先为我们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爱因为神怎么样先爱我们。所以这个先实际上正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或者生命的诀窍。这个诀窍就是这样，先或者换句话来说后，就表示一种的顺序，对不对？这个顺序不是在于说我们先去爱上帝，先去努力，然后得到上帝的接纳，然后我们就得到救恩。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恰恰要跟他们说，不是，这是世界的模式，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的救恩里面却是恰恰相反的。 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奥秘的所在。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然后我们去爱他，然后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自然产生一些的回应和后果。换句话来说，你今天得救是在于你的信心，你今天活出基督徒的行为是在于神的爱激励你们。很简单吧，你今天得救是因信称义，所以是称义的过程，这个是一个一瞬间的过程，很短暂的，要么是要么不是。但是当你因信称义过以后，直到你见主面，这一段的过程实际上是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是逐渐的，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是后面的动力不是在于畏惧，不是在于我们觉得说哦，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会怎么样灭亡，我们就会不被神接受，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救恩。恰恰是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的话，我们还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假如说有一个灯泡啊，这个灯泡呢放在其他一大堆的灯泡的周围，然后发现每个灯泡，其他每个灯泡都在亮，结果呢他就很着急，他说怎么办呢，别的灯泡都在亮，那我作为一个灯泡本来也应该亮，结果我飞却是不亮的，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努力哈，怎么样的去拼命去努力哈，然后呢想办法呢让自己亮起来啊。你发现这有用吗？没有用。但是只要这个灯泡它可以接上电源，这个电源乃是神的爱，它就可以发光，就可以在它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个是先后因果的顺序完全和世人所想的不一样。那么这里面讲到是说将身体献上，其实你注意看我的讲义哈，我发现在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有很多很多的关键词哈，那这些的关键词却比后面从第三节开始很具体的讲到你要怎么样的教会生活，你要怎么样对你自己，怎么样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些的一条一条来得更加的重要。因为当我们把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这些关键词搞清楚了过以后，剩下的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甚至你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可以活出来，而不是时刻去对照那些规条看、哦、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犯规、啊、那么我们来看将身体献上这个。那么常常我们讲到献上这两个字哈，那么献上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你如果看这个整本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多次的提到哈，包括说和这个分别为圣啊，或者是圣洁是同一个含义。换句话来说，我们当我们讲到说你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哎，圣徒们聚集在一起。在这边上罗马书与救恩这节课，那请问圣徒们是谁？谁啊？你觉得你是圣徒的请举手好不好？好，那些没有举手的是不是觉得自己还不是圣徒啊？好，不够圣啊，非常好。你觉得说哎呀我还不够圣，那你就是剩下来的圣。为什么？其实这个圣洁本身哈，不是在于描述说你今天的生活毫无瑕疵无可指责，好像你都做得完全了。好，一般人的理解就是说圣人那一定是这个怎么样，一定是哇跟我们寻常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才叫圣人，对不对？好，那其实哈，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就在那个圣字旁边哈，按照我们简体字你就加个竖心旁，叫什么？ 怪人啊啊，这简体字哈，繁体字的人大概不清楚，因为你们的怪不是这么写的哈、啊。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们讲到圣徒或者是圣洁，或者是讲到这个线上，都是表达一样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就是我们是专门拿出来给神的，就这么简单。我们是专门从一堆的里面拿出来，来为神所预备的，这就是献上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在于说，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挑选的过程、分别的过程、转移的过程，我们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乃是属于谁？是属神的，对不对？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过程。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什么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的身份，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过于，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子民啊。那么在他整个的计划当中，我们就从这个世界当中已经被挑选出来，放在一边，专门做神的用途了。这个就是献上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已经跟其他人不一样了，已经是他在万民当中所呼召的、所拣选的、所预备的，为要成就他自己的事工，来完成他自己的救赎计划，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么首先身体我们很好理解，是在于说我们不仅仅哈是在因信称义的那一刻，我们心里靠着信心哈接受救恩，我们乃是全人全心的去爱这位上帝，那么必然就会有行动，信心就会带出行动，这个行动必然会从你的身体当中表现出来，很简单。所以当有人去试探耶稣的时候，问他说，夫子啊，你是良善的，那么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呢？他是在试探耶稣，还记得吗？因为试探他的恰恰是一个教导其他犹太人的这个什么教师啊，那么和文士，那么他就是想说，哎，你看哈，旧约里面有讲到这个十诫，讲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今天我要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呢？但是耶稣怎么跟他讲？他说律法归结起来有两条，第一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属你的神。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讲到一个我们和神一个全人全心的关系。他不是说今天你在理念上接受说，哦，对，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啊、因此我得救了。 OK，如果说你只是一个理念上观念上的接受，我请问你，这个和你认为说，哦，的确是有一个太阳啊，那我们地球是在太阳系在运转，然后我们有一个月球月亮，那月亮呢它是绕着地球在运转，它引起我们的潮汐变化，然后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农历或者什么其他的影响，那请问跟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并没有办法真正让你可以全心的去爱这个月亮或者去爱那个太阳，对不对？你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好爱那个太阳哦，或者我好爱那个月亮啊。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跟他之间不仅仅是一个心灵的关系，也是全人的关系。换句话来说，你从心到身，你是全部都属于他，被他分别为圣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啊。因此的话啊，当我们有的时候讲说，哎呀，我真的是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我请问你，就这个是不是就很简单的就把说，哎，我虽然有这个心哈，但是呢我身体就做不出来哈，那这个借口显然没有办法能够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哈，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全人全心的去爱他，因此我们不仅把心交给他，我们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是全人全心的哈。好，那么接下来他就讲到一个当作活祭哈。那么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对约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哈，他们非常看重这个约，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的列祖立约哈，神跟大卫立约哈。那么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看重这个祭哈，他们讲到说有各种各样的祭，如果你去看啊，这个《申命记》《民数记》哈，这里面啊讲到很多的祭啊，包括这个什么啊，这个数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感谢祭啊，各种各样的祭，对不对？那么因此保罗他是犹太人的背景啊，那么他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词，能够比这个祭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过说，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啊，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爱就显明了，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要被这个爱所激励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当然是去什么效法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对不对？你如果去查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就已经讲到说，耶稣基督啊已经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在这里读一下哈，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他是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什么叫做挽回祭？就是跟赎罪祭一样啊，就是说因着他的摆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得到了挽回，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献上当做那个挽回祭了。我们今天要效法他，我们当然怎么样也要将自己献上为祭，对不对？那么讲到这个祭，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哈，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在犹太人他们非常看重好像通过这些祭来跟神来交通，或者说他们把献祭作为一种的交换条件，好像说你看我做到我的这个部分了，对不对？那因此的话呢，哎，你要做你的部分。但是你注意看，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的时候，那么撒母耳对保罗，他被不是保罗，撒母耳对扫罗，他怎么说？他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可以看到说，神他并不是看重那些祭。我们前面讲到说，神他有他的丰盛在那里，对不对？他缺你这些这个公羊公牛吗？他不缺啊，对不对？他所缺的是我们人愿意归向他的心，他所希望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信心，这个是他所在乎的。 好，因此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献上当作活祭本身是效法耶稣的一个表示，然后他这里面讲到活祭，为什么他就讲到献上为祭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讲到一个活祭的话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讲到祭本身来说是一个无条件的献上，以前的祭都是死的，以前的祭放在这个祭坛上他就死了，然后他从来没讲说哎，我献上可以啊，那个公牛在 被宰杀献祭之前说哎，我死可以啊，不过来啊，你必须要用快刀让我一个好死，对不对？然后呢，我的血啊，你最好能够收起来交给我的这个家人哈、啊。然后或者什么，这都是提这个条件没有，对不对？他啊，或者说，哎呀，你那个柴火哈、啊，这个最好能够干一点，不要太潮。那这样的话呢，烧一下就烧掉了，这让我在那里受苦，然后烧半天哈、啊，变成烤猪烤羊了哈、啊，这样、啊、烤羊烤牛了哈、啊啊，他们不献猪的哈、啊。那问题在于说，如果是一个祭他献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提任何的要求，它就全然的线上，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仅仅是作为祭全然的线上，好像耶稣一样，而且我们是活祭。什么是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作用，我们就说好了好了，反正现在是我们是神的人了，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反正就是我天天就在想说，哎，神今天要我做什么，明天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就想说他反正 他只要告诉我我就做，如果没有听见那不怪我，对不对？他没有下旨意，所以我就该就是躺在这里就好了哈。所谓的活祭，它是一个积极的哈，它是一个积极的有生命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去积极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是可以长大的，我们的生命是会越来越丰盛的。这个是活祭的意思，这个是活祭的意思，它是有生命的，它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把自己献上然后当做活祭的时候，这个活祭就区别于这个死祭。另一方面，我们讲到说我们效法耶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什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们效法他，我们也要去死一次，不是死一次，是一直死。对什么死？对我们过去的老我死，对罪死。然后呢，我们活是为他活，是他在我们里面活，是活出他的样式。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就是效法耶稣，向老我死，向罪死，然后活是为他活，让他在我们里面活。那这个本身就是当作活祭的意思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因为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所以他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来说，今天假如说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当中，没有他的爱来激励我们，你想做你就做不到，或者做不长久。好，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听毛主席讲过一句话哈，就讲什么呢？说啊，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好事很容易哈，但是如果一辈子做好事却是很难哈。尽管他讲了很多的废话、脏话、屁话，但是这句话的确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的确，当我们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们啊。对呀，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啊、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爱，我们想要去做这做那，真的是缘木求鱼啊，呀，舍本啊，俗末了，对不对？那么就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活出来，就好像一个灯泡没有真正接在电源上，它怎么能发光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所要强调的。那么讲到说，不仅仅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且在后面讲到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目的是为了查验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得救之前，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当时的光景啊，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哈，那就是我们光景的写照。这里讲到说，那时你们在其中，就是在这世界当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效法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到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过程就是要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不是今天世界上所追求的我们就要去追求，世人所求的我们就要去求。这里我最后实际上还会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这个道理。原因在于说，在这个世界上充满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有些的教训或者教导，他们被伪装起来，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很属灵，但恰恰是和神的救恩啊和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相冲突、相违背的。OK， 我当然相信神会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对不对？他也会给我们足够的供应。但是当我们去追求那个神手中的祝福，而却忘了神本身，这个是神最不愿意看到的。换句话来说，当我的孩子来到我面前的目的只有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些零用钱，或者给他买这个买那个，却恰恰忘记了他本来是我的儿子，我跟他之间应该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做父亲的会高兴吗？不会高兴。会喜悦吗？不会喜悦。所以神所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在于让我们始终和他保持最亲密的关系，以他为大，而不是去随从这个世界。这世界很奇怪，我们刚才讲过很多的东西哈，我就想到说，在上个礼拜啊，我太太她在用电脑的时候啊，突然跳出一个这个窗口哈，是说，哎，你的电脑已经被这个很多的病毒所侵染啊，你赶快要下载这样一个灭毒软件、杀毒软件，否则的话哈，你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在顷刻当中就会被销毁。哇，他看了很紧张，他就赶快去这个按了一下，结果呢就把这个软件就给下载下来了。下载下来以后呢，然后就这个不停的跳这个窗口哈，结果发现他下载下来的恰恰是一个病毒啊，是一个贼喊捉贼的这样的经过伪装的一个病毒，但是呢他就上当受骗了哈。直到事后他才想说，诶，为什么我那么笨呢、啊、怎么会中计呢？那、这个明明是哈，看着这个啊，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做一个调查，去看一下说，诶，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别人也中过招哈啊，可能会来讲啊。他说，诶，我就这么轻易的去上当了。他跟我讲说，他是一个杀毒软件，我就把它下载下来，结果反而他自己是个病毒哈。那实际上真的是世间充满了诡诈啊。那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是本为可怒之子哈，等待我们的就是灭亡，对不对？但是现在神已经叫我们哈去跟随神的旨意，而不是世人的所喜好的。 这个绝对不是要我们说好，我们现在就这个搬到山上去哈，好像以前有很多的修士一样，他们到荒野里、旷野里、深山里面，然后呢就是这个搭一个这个修道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好好去修行，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出世的，绝对不是一个出世的信仰。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个我们的思想观念心灵上面这个程度是与这个世界隔绝，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是属于神的，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但是神却不要让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一群基督徒就怎么样聚集在一起，好像那个当时初代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啊，大家就在那里薄饼聚会多好啊，对不对，凡物公用啊，那多好啊。神就说不对啊，这不是我建立你们教会的旨意，结果就怎么样，就击打教会，让这些人四散，结果福音就怎么样散开了。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绝对不要我们就独善其身，说哦，我得到救恩好啊，那我就是努力去修行哈。甚至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所相信的也是说，哎，反正神有他的预定嘛，谁得救谁不得救，那神都有安排。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所以的话呢，就一直在教会里面哈，自己在那儿彼此的这个交通哈，却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要将福音传给万民，并且怎么样教训他们做门徒，并且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却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方面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跟这个世界行了一个割礼，他们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是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进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灵魂。其实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恰恰可以发现，假如我今天跟我的慕道的朋友我们完全一样，我要去跟他说信耶稣，他说我干嘛要信耶稣，你跟我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你信耶稣过以后你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我所喜欢的你也喜欢，我所不喜欢的你也不喜欢，我去包二奶你也去包二奶，那我干嘛要信耶稣基督，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绝对我们是要进入世人的当中，要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好，这点我必须要强调。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哈，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有一个转化的这个意思，就是 transform 的意思。但这个意思本身来说，它是说我们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爱耶稣基督所爱的，恨耶稣基督所恨的。所以不是说这个世界在进步，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哈。过去时髦什么的现在你再去追求那个东西太老土了哈。现在人家都不追求这东西了哈，包括服装，包括什么其他的方面。你要跟得上形势哈，你要与时俱进，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指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啊。那实际上在这里所列的经文当中都有讲到哈。然后他这个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要查验神的旨意啊。目的是要查验神什么样的旨意呢？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哈。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前面讲到说，神他不喜悦燔祭和平安祭，他喜悦的是人能够轻应胜过献祭，对不对？所以神所喜悦的就是在于我们可以活出他的生命，这个是他最喜悦的。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他的生命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实际上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制定的计划。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 所以说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其实当我们真正在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他的爱，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定的旨意。讲到底，实际上爱，换句话来说，是由神那里发出来的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发动，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把爱分散出去，实际上是神他自己的旨意，以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的爱，并且为他的爱所激励，能够活出他的样式。这样子的话，就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这是神他自己的旨意，有更多的人可以回转，能够和他恢复关系，这是神的旨意哈。所以我们讲到前面有很多条这个关键词，我们一个一个一个的加以剖析。虽然时间不够我想尽量的把这个能够讲得清楚一点，时间不够，我想在这个今后的这个里面还可以来做一些的讨论哈。那么我们看到从第三节开始就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各个层面。那这些层面的话呢我不想多讲，我只是把它划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呢，是讲到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对自己哈。然后呢，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彼此作为肢体来配搭。其实这在以弗所书，在哥林多前书都有讲到哈。那么其实我相信说保罗哈，他对教会的他的心意哈，是实际上是一贯的。所以的话呢，这些的教导你都可以在很多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其实借着阅读保罗的这些书信彼此补充，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哈。但是我这边要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呢？就是说第七节这里开始到第八节有用了好几个专一哈，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如果你看中文的圣经的时候呢，底下是有一些点点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原文里面并没有的，而是译者按着上下文把它补充进去的啊。那么所以就有人问了，说那你这样讲，我就有个问题，就是说神给人的恩赐是谁起义的，不是吗？这里讲说你要做一件事，你就要专一去做，好像说你没有办法得到两种以上的恩赐，好像有这样子的讲法，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原文，或者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他这里所讲的意思不是在于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OK， 而是说你要尽心的去做，专心的去做，不留任何保留的，全心的去做，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职责的划分。好像不要说你不要捞过界哈，你今天安排你去做这个，你就做这个；做那个，你就做那个。不要捞过界，不要去抢别人的这个地盘哈，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他讲的乃是一个服侍的心态，你要全心去服侍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这个从第十九节开始到第二十一节哈，那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对不起，我这个第四条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不是二十四节，我这个是有这个打错哈。好，那这里面讲到是一个深渊的问题哈，那么他的主旨是在于说不要为自己伸冤，主会为你伸冤。然后呢，他就用到一个，就是讲到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哈。那么有的人看了这个经文过以后，他就觉得说哇，你基督徒太邪恶了啊， 说什么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你这简直是笑里藏刀嘛，对不对？你这个表面上看你对他很好，实际上你要害他哈，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他还能火嘛，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呢，对于这节的新闻哈，其实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其中一条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哈，因为人这个冬天它取暖哈，所以它有很多种取暖方式，其中一种取暖方式呢，它就在头顶上哈，就顶一个这个能够保暖的一些这个那像中国人有的时候用那个铜壶灌上开水，然后就放在这个被窝里或者放在怀里面哈，中国人也有一种叫做暖炉啊，暖炉就是把那个木炭啊放在一个铜制的一个里面，然后你就这个手揣的，以前这个我们中国人用这种啊，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取暖的一种的方法哈，那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有一种情况就是顶在头上的，可能头暖和了，大概全身都暖和了，不知道。好，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这样做就是实际上是你继续的去让他的，当他在走的时候，在离开的时候哈，你给他的那个暖炉里面啊，加上木炭，加上足够的炭火，让他可以温温暖暖的走啊。那么实际上他原先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引申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他为你的爱所感动，以至于他可以悔改。所以是你用你的爱去感化他，而不是跟他针锋相对的去要自己为自己讨公道，要自己为自己伸冤，乃是要用你的爱去感化他啊。那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了解，就和前文的意思一样，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一样，而不是说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要去害他，要烧死他，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点呢要解释一下。那么实际上就像我一开始所介绍的一样，我们第二第三第四这三个部分，如果要细讲的话，每一条都可以讲一堂课，那但是讲了我自己的感觉没有什么用处，原因是在于什么？离开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根基就是救恩的根基，当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个救恩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被爱所激励，行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东西在里面。那么为什么我最后，虽然我们已经把第二十一节讲到了以后，我们还要列一个是活出信心的生活这一条呢？我自己的感动是在于这点，就是说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包括就刚才分享了我去探访我们小组的这对夫妇朋友的这个例子，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哈，他们实际上一方面生活有需要，遇到一些难处，身体上的难处啊，就业方面的难处啊，哈，一些的难处，或者完全是需要有朋友这样的心灵上的需要。OK， 来到教会，然后呢，看到说，这个基督徒人很好，所以他们也开始效法。那这是一种，还有一些呢，是他们遇到难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呼求神的公义啊，比如说我疾病需要医治啊，结果神医治他们了，但是呢，往往呢，他们的对神的这个需求的层面就往往就停在这个地步。没有更深的去追求说，到底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啊？每次当讲台的信息讲到说神是慈爱的啊，神能够让你可以经历风暴，可以重新站立，可以重新得力的时候，哇，好感动啊！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现在失业，经历了这个金融风暴过以后，我可以重新展翅，说不定我又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拿到一份好薪水啊！这真是我所要的啊！但是，这不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乃是我们基督徒哈，效法耶稣，我们是背着十字架去走那个信心的道路。不管我们今天所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啊，其实你去想， 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样那么多的圣徒哈，他们的信心哈，当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在于说他们通达的时候，也不是在于他们都非常完全的时候。你还记得旧约里面的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不是在于他完全了，恰恰他不仅仅这个和拔示巴怎么样啊，就有婚外情，对不对？而且还借刀杀人，他把人家丈夫给杀了，对不对？那你如果从各种各样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例也好，你从外邦人的道德标准来好，你去拿衡阳大卫，他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乃是在于说当他犯罪过以后，他可以回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而且他也说，他说要叫神来鉴察他心里有什么恶行没有，对不对？那么这些本身来说都是神所看重。我们前面讲到说啊，可以查验何为神成全啊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其中这个查验本身也带有说求神来查验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恶行没有，有没有什么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没有。好，那这些本身都是就是我们看到说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在他面前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大卫也不是靠他的行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也不是靠着我们现在的行为，或者将来也许你以为可以做出来的行为可以将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实际上在整个希伯来书哈啊第十一章的时候哈，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整个讲到的是信心的功课哈。那么特别是讲到在这个从第三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四十节，就讲到后来的这些个信徒，如果你去看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经历的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所祈求的，说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你给我这样的祝福，你给我那样的祝福。恰恰他们所经历的都是患难困苦，而他们可以最终得到那个奖赏的，乃是他们那个信心的功课。我们看到说啊，圣经新约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里面他的作者老约翰那个时候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他以前的同工保罗彼得都殉道了，都已经殉道了，他自己也是处在那个被放逐的光景。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看他求的是什么，他不是说求神来解救他，可以让他脱离现在这样的情况，他求的是要耶稣再来，主啊你快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应该活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信心的生命。我们所定睛的不是神他今天或者明天可以给你的各样的祝福，我们所抓住的乃是神的救恩和他的应许，我们所凭的是我们在他身上所放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在于我渴了他会喂我这个喂我吃喂我喝，不是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乃是说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死，好让我可以有一个又新又活的生命。这个乃是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不管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是顺境是逆境，我们相信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爱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这个乃是我们可以活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正的动力，真正的秘诀。我们不再去效法我们周围的人， 他说哎呦，他这一方面做得很好，那方面有爱心，那方面很多的摆上。不是，我们所要效法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做了那个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和他一起来活。我其实我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一段的经文哈，是在彼得前书第对不起，不是彼得前书，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读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却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再凭着外貌 OK， 我们不再凭着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想要去表现的那些的行为，而是靠着信心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所讲的。当你牢牢抓住那个救恩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一个活祭的样式。有一首歌常常打动我，那首歌的副歌它是说 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s to see my sin upon on the cross。 每次当我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就真正是感觉到说，不是今天我已经成为基督徒，已经服侍了那么多，摆上了那么多，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当时就是为了我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能够牢牢抓住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可以看万事为粪土，世界上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特别是当我们在经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那个救恩，凭着那个信心，我们可以战胜所有一切来自外界我们心中的攻击，我们可以有那个力量能够活出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好。